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无糖 Q 源，我是宇源，
我是 Q 翔。
啊，不好意思，先吸一下，昨天鼻子过敏，今天比较好一点。
那你这样还有办法那么卖夜演出？真的是
没有，我今天其实一开始还蛮紧张的，因为昨天突然就是鼻子过敏，然后蛮严重的。今天早上起来也有点塞，然后今天中午下午表演，
所以是带伤上阵。
没有。今天中午
就好很
多了。我是有稍微要准备，我稍微唱一下。嗯。但是就唱的时候会感觉到你鼻子是塞的，会很
有鼻音，
很震。嗯。没有，会感觉到那个鼻子塞住，然后在那边震动这样。嗯。就有点紧张，但是后来就好了。后来就好了，所以就基本上是没什么影响。
Oh.
啊，这题外话，但是我觉得在今天开始之前，我觉得我们再来补充一下上一集好了。
Oh.
不要，先不要补充上一集，我们补充上上集。我们上一集有口误。
嗯。
我们不是最近一直都有讨论到职棒新秀吗？
嗯。
许若曦嘛。
嗯。
他是2000年出生。
嗯。
那才小我们一年。
对啊。
啊，我们怎么上次会说他才19岁？我们都22了，
好像是这样，没错。
对啊，因为我记得我们第一次提到他那一集录完，你回家就赖我，
嗯，
你就跟我说他才19而已，
嗯。
但是后来我的同学跟我补充，他2000出生的，那才小我们一年，他跟我这样跟我弟等于是，
不一定啊，
同一年的，
这要看他的年尾年末吧。
但是也不会差到19去啊，我们22了呢。
但我才21耶，啊，如果这样推算的话，也是有可能吧。
我是觉得应该没差到那么多啊。反正好，我们不讲税好了。好，反正就是他是，
反正他就比我们小，然后2000年
出生的了。嗯。好，就这样。然后上一集原本你要推的那个电影，你是要讲什么《阿甘正传》？
我是要讲《阿甘正传》，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讲成《抢救雷恩大兵》。我还想说，我猜到你要讲什么。所以你要推的不是抢救连
弹，不是，
干，还有我以为那个
是阿甘正传。
那你再重新讲一下为什么要推阿甘正传？因为其实这个电影我也没看过，我知道他很红，我知道阿甘鞋，我知道 Nike 的阿甘鞋。
他就是他也不是完全跟越战相关啊，但他就是中间有穿插一点点越战的部分，然后他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他是一个阿甘。Forrest Gump 这个人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
他故事主要是在讲有一个男孩嘛，男孩叫阿甘，他是不是要跑步？
不是，
他没有要跑步，嗯，不是哦，
反正他就是很会跑步，
但是他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嘛，
对，他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阿嬷？
阿嬷
有阿嬷吗？
没有阿嬷，他妈吧，
我没看过啦，我不知道，我是印象中听别人在提的时候，我现在也只是在乱讲，我不确定，所以没有阿嬷。
应该是没有阿嬷，应该是他妈。
哦，所以反正你是觉得说这个电影的故事就是让你觉得很励志，这样。你说他很会跑步还是很喜欢跑步？
他很喜欢跑步，
然后后来就是跑到要参加比赛。
不是
哦，我觉得我不要再乱猜了，到时候听的人有阿甘正传的粉，然后到时候就干，你就不懂那边一直乱讲。
总而言之，我觉得他这部电影带给我一个观念就是。聪明的人不一定会活得比较好，笨的人也不一定会活得
比较糟。
对，
嗯，那蛮好。
就有时候真的是
运气的问题，命运的问题。
对，嗯，我就是觉得，就是有时候人不要那么聪明也好了。他带给我的观念大概就是这样了。
哦，他给你的感觉是这样，所以你觉得你看着会有一个顿悟了一个新的人生的哲学，这样。
有一点点，但是，我其实老实讲，我现在也有点忘记那部电影整部是在演什么，我现在只记得片面而已。啊，我记得就是有一部分一点点这个感觉，
所以你再看一次，可能见解就不一样了。
有可能
不一样。
但你我也会这样，每次看你
对
重新看一部看一次电影都会不一样。
值得让你一再品味的作品，通常你每一次看都可以有新的启发。
对，
你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再看也是。感觉也会不一样，
嗯，
都好像小孩跟着大小时候跟着大人看很多电影，其实看不太懂。
长大后看都是另外一个感觉。
对啊。然后讲到这个，我刚刚其实会怕说，好，你今天想要分享这个电影，然后可有没有可能会突然讲到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剧情？
嗯，
就是俗称的爆雷嘛。
嗯，
你讲到爆雷，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可以讲一下，我是觉得蛮好笑的。
嗯。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地理老师，然后他就是他算是那种上课的感觉是那种很活泼的那种，就是
很开放的老师。
开放吗？是啊，反正他就是蛮有热情的、啊就是，然后他在教地理这一块上面，他也是蛮会教的，就是比较不会让学生睡觉。但算我还是睡爆。
大家都懂，大家都懂。
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认识我吗？就是因为我太常睡了、嗯，然后就是睡到就是他每次都要叫我，所以他然后同学会
就有印象，
在他叫我的时候嘴我，所以他就对我有印象，就是哎、欸、那个小黑，而且我被人家叫小黑也是从这个事情。
开始哦，
对，因为就地理高中的地理有一个部分是在讲可能非洲嘛，或者是哪一州，然后他的原住民这样子、嗯，然后原住民可能肤色偏黑这样，嗯，然后他们就会嘴炮，老师我们班就有一个啊，你看就最后一排在睡觉那一个啊，然后因为他其实是他不喜欢学生上课睡觉，所以他看到的话他会叫。睡觉的人起来，所以他就哎、欸，那个是谁？谁在睡觉？小黑吗？小黑要起来哦。然后全班就小黑，然后就开始就大家就叫小黑。但其实你知道说实在，小黑这个名字我是还蛮喜欢的，虽然他很泛滥。嗯，那你知道为什么喜欢吗？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金属怎么讲？金属大团三林嘛，他们的吉他手叫小黑啊。当然，哦、当然我的技术跟他的。跟他的技术完全是没有办法比，他那个是他已经他 level 非常高啊！我现在其实我就蛮废的，没什么在练琴，
就是有个自我投射的作用，就对了，
就人家就、欸、小黑，然后蛮爽的，
小虚荣、
欸，小虚荣心，对，反正老师他就是他可能进来上课，嗯，但是上课一开始大家他也知道说大家高中生嘛，男生嘛，嗯、啊，对我是男校。这以后有机会我们也可以讲。
对啊，
其实翔哥也是男校，我们都是男校。
我不是男校，
你不是男校啊？你是男女分班。
男女分班，
你是男女分班，
这不太一样。
好，反正我们班全班都是臭男生啊。那其实你也一样嘛。
我们也是啊。
你也是一样嘛？对对对。然后那个讲到哪里？哦，反正他进教室，大家都还没有坐定嘛，所以他可能会先跟大家先讲一些他自己最近的事情，然后再开始上课这样。然后他通常讲自己的事情，要么就讲。可能自己的女儿，嗯，之类的，因为他每次都会跟人家就会讲到说，他女儿就是最近又参加了什么比赛之类的，嗯、然后都会提到他女儿是就是南郭国小的自由班，就常常他要分享的东西就蛮女儿，然后就蛮优秀的，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记得这个我刚因为提到暴雷，嗯，所以我想要来讲这个事件，就是那一阵子，嗯。你的名字这部电影
很红，
正在红，嗯、然后电影院也都还在放映，嗯，然后因为红，然后老师他也有去看，嗯，然后他觉得他那个剧情的铺陈还不错，嗯，所以他想要跟大家就是分享说这个电影真的不错，可以去看，嗯，嗯然后就来上课嘛，然后就大家就是可能有人还在聊天，还在干嘛，他就先打散，他就先讲这个，他说，哎、欸，大家同学，你们有去看你的名字吗？嗯。我觉得很好看欸然后结果他就怎么样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时候不是就是座位下可能都还有一些人在叽叽喳喳、嗯、小小声叽叽喳喳这样、嗯、啊他就是先讲他的、嗯、然后他就说我看到后面才发现啊原来那个女主角大男主角五岁欸三岁还五岁、嗯、然后、嗯、对好假如这是三岁好了、嗯、三岁我看到后来才发现，原来那个女主角大了男主角三岁哎，然后他没有，他无意，他完全无意要去做暴雷这个动作，但是他讲完之后，他也满脸笑容哦，满脸笑容，然后原本台下都还有人在叽叽喳喳，然后突然这句话一讲完，就是大他三岁哎，然后突然
全班
安静。安静了三秒钟、就是老师就是这样笑笑的然后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全班就安静了三秒钟、然后三秒钟一过去哀鸿遍野全部人就啊
但这还好吧
剧透啦
这还好吧
我觉得这蛮严重的
真的吗
对于还没看的人来说还没看然后很想看的人来说、你直接把这个关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故事线的关键点啊就是你只要知道这个元素了，你就会知道为什么里面有的时候看起来怪怪的，你不会到最后面才发现说他是这样子。哦，对， 啊，刚才忘记防雷了，
没关系，都过那么久了。
没有，可是有的人搞不好就还没看啊，没关系，反正我就讲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也不回去剪，就这样子。我是觉得还蛮好笑的啊，好险那时候我已经看过了，所以我没有被影响到。但是我觉得那个画面真的很好笑，就大家突然就是
一片安静，
然后过三秒钟，整个全班都在哀。
想象得到，那个应该是很逗的画面。
对啊，嗯，那为什么会讲到爆雷？我刚
地理老师
刚才讲阿甘，
对阿甘正传。
哎，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应该要讲一些特别的，因为这个是算是庆祝我们来到第十集大关。
哦，对，第十集耶。
对啊，这一集是第十集。哎，差点已经瞎扯十分钟了。我今天本来，
不，我们就今天就纯瞎扯好了。
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扯不下去了。所以
我扯下去，
你要扯什么？
你刚刚讲到地理老师，对不对？
这样，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国中其实是一个蛮叛逆的小孩，就是
真的假的？
就是跟老就是会呛老师啊，然后动不动被记过那种。
哦，可是我觉得记过都没什么、欸。
没有，但是就是。我觉得我给班上其他的印象就是这个就是问题学生，就有点那种感觉。
是哦。
然后就有一次，我就很讨厌我们国中的班导师嘛，因为我就觉得
管太多。
他就是这又扯远了，就是反正我就跟他有一些恩怨，然后我就很讨厌他。然后有一次放学的时候，我就在校车里面，然后我们就那天那个老师就公布他的电话让我们知道，然后那时候就有同学有手机，然后我们就灵机一动，帮我们打电话来乱打好了，然后就我们就一直打，然后我们就一直打，然后一直没有人敢接，然后就这样打了20几通，然后最后一通的时候，对不对？打过去，然后还没有挂断，然后就有同学说：“哎，陈宇翔手机哪来的？”然后就是那句话就被那个老师听到了，然后隔天我去学校的时候，他就把我找过去说：“哎、欸，那个昨天那个电话怎么会有出现你的名字？”然后我也没有办法瞒了、啊，我就直接说了。按照说了之后，有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她老公当时也在场，然后她老公也是学校的老师，他也是地理老师，然后他就觉得我们很智障，然后他就要处罚我们。他就说，那时候我们是国中部嘛，我们国中部跟高中部是分开的。他说，我们每节下课要去高中部罚站。然后他就一直说，他老公就一直说什么，他在高中什么人缘很好，怎样怎样的。我们去那边一定很丢脸怎样的。然后我们就去那边站了一个礼拜，然后都没，就是你知道，旁边都是高中生，然后三个矮矮的国中生就站在走廊那边站着。然后下课的时候人来人往，然后就看着那三个智障不知道在冲阿小，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蛮丢脸的，那真的是，想到那个学长的眼神都会觉得，哦，我怎么会落到这个窘境这样
啊？国中谁没干过蠢事？我觉得你这也还好啊，因为我国中的时候也是会跟着班上的一些。怎么讲？也是同学们会起舞啊，也是会乱做一些事情啊，也是蛮常会被叫去训导处的。而且我们训导处那个时候都还会喊卡撑，
喊卡撑。你说打屁
卡撑
打屁股，
都要拿那种板子，然后而且男生打屁股都要趴在地上，就是屁股翘高这样。
嗯。
然后训导主任或者是什么组长什么就给喊卡撑。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但我觉得应该是
现在应该是
啊，现在应该是没有，因为我们后来换校长，
会有会。
我们原本那个校长自己都会下来喊的，
看太扯了吧？
但现在已经换校长了，然后我有印象，前阵子好像因为好像有家长不满，就是学校还在
体罚，嗯，
对，所以现在好像应该是搞不好是都没有
了，嗯。
但说实在，我其实国小从国小到国中。就是都还是有体罚，是到高中才完全没有，对吧、啊？
我也是差不多，
对啊。国小的体罚，我国小有一个老师，就是几任的，就是导师，
嗯，
他是最凶的那种，就是他没有在跟你怕的，
嗯、
打不是什么打手心而已哦、喔，有的时候你一个太夸张，他就给你扇了，巴掌哦、喔， 巴掌、哦、可能单手打，或者是他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他的讲法叫做
圣脆配，
没有啪啪去来，那就是来那个解释背不出来的，就是他就是午休的时候都会考解释、嗯，大家要背解释、嗯，然后有的时候他可能比较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解释背不出来，他就是好，假设 我是五号好了、嗯，然后就他就抽签了，抽签问了。好，来五号，然后就问，就考你一个解释，
背不出来就，
然后背不出来，好来出来，然后就过去，然后就是两只手，然后对着你的脸这样夹下去，啊，这个叫做来出来我啪姐，然后就是出来就是
哦，两只手的话感觉还好，我想说
没有，可是这其实
我想说解释背不出来出来干，
没有干没有，那一种巴士通常是。很夸张的事情、
哦，
他才会直接现场就扒，
他会这样是不是？
他会这样扒、啊，
那太有
很常这样扒、啊。
我觉得这样太有，
你知道吗？因为他其实他算是那一间国小里面最资深的老师、
嗯，所以很
没有人没有人对，甚至连校长就是他先生。然后加上，因为我们那也算乡下地方、嗯，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的多数家长其实不反对这样子的管教方式，
哦、
甚至觉得
这样子
怕路贼路客，
嗯，
对啊，所以大部分家长是。没有意见啦、啊、因为会觉得不打不成器。
嗯，
对吧、啊？但是说实在，我觉得我自己啦，我是觉得说以他们那样的观念来讲，不打不成器，我觉得还算 OK。
嗯，
但是你怎么打，我觉得就需要去怎么讲斟酌一下，因为你这样子扒脸，
嗯，
不是脸部疼痛而已，他可能去伤到你的耳内的一些神经或之类，很有甚至更夸张点，可能。他今天扒得过火一点，你就听不到了。
而且我觉得这还有一点，就是可能会对心理造成
一點影響。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那其实是一个，
那其实还蛮羞辱的啦。
对，蛮羞辱的。
说实在，
对啊，
对啊，对啊，对啊。怎么会扯到这去？反正我觉得现在应该比较少，除非是真的是还在很乡下的学校。
嗯。
可是现在其实比较乡下的学校，可能现在有的学校规模都会比较迷你，然后其实学校都会发展很多自己的一些课外的一些活动，让小孩子可以去参加、
嗯，
什么独轮车啊，或者是摘那个种植啊，园艺的
植栽
很多种、啊嗯，很多种很多元的一些，就是不会只局限于在课本上要教的东西、啊
嗯。
现在很多小的学校其实都会往这个方面去发展，嗯、我觉得这还不错。然后他们那种现在其实因为班级的规模变小，然后老师也可以更专心的去经营一个班级，其实好像跟学生。
感情是更紧密的，
对，会处得更好。我觉得现在是比较有这个趋势啊，然后大家可能就慢慢的都把手中的教鞭放下来，这样，
嗯、
对吧？十八分钟，好啦，我觉得讲到十八分钟也可以了。我们今天本来第十集大关，刚刚有想不小心透露，刚刚才想，我想说要来分享一下音乐季的东西、
嗯，
对对对，还是你现在还想得到其他的要再拉？还是我就可以讲音乐季，因为我想说，如果你还想到东西可以拉的话，音乐季我们就可以放之后讲，这样就有多一集的题材。
啊，不然我们就讲刚那个题材啊，因为
那个你有引起了什么共鸣？
我们没有讲的啊。
你说什么？
就是我们都是男校的事情啊。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还应该是还好，我觉得应该是还好，
应该是还好，
应该是还好。
那我就。
啊，我们先不要讲好了，我们多连接一下男校这个主题，可以扯到什么东西？
嗯，
多一点之后，我们再
来开一集，
对，再把它当成题材，我们再来讲一集。那我本身呢，是算是蛮喜欢音乐的、
嗯，
然后就是也会弹一点吉他，然后现在有在乐音社有玩团这样，嗯。然后所以我其实就是会也是会听一些独立乐团、
嗯、
然后也蛮喜欢音乐季的，但是现在比较还好啦，因为现在我刚好在2019年，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因为大家记得进到2020之后呢，就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东西都被影响了、
哦、
所以你知道我可能之前很开始的那几集，我们的这个 podcast 我也有提到，就是我在大二那一段期间，其实是有遭遇一些低潮。
嗯，有有有。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已经逐步在振作的时候，我就有一个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开始在把自己调整回来的那个过程里面，我就突然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已经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就是让自己陷在那种很就是都不太好的情绪里面、嗯、啊我某一天我突然豁然开朗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要再花时间去不开心，因为活着就这样嘛，然后你已经花那么多时间不开心下去了，未来还要再这样吗？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现在想到什么事情想做，然后 我有能力做的话、嗯、就赶快去了、嗯、就不要想太多，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那就是以那个时候的我需要担心的事情都不是多严重的事情，
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2019年那一年有大港开唱，然后还有 Wake Up 就是觉醒音乐季，
然后还有
游牧是2018，
哦，游牧是2018，
游牧是2018、哦、然后还有山海豚，
嗯，
就大概这几个，然后还有应该还有摇滚台中，
嗯，
摇滚台中就这些，然后当然有一些是不用钱的嘛，像摇滚台中这个是不用门票的、
嗯、
然后其他的那些啊，我那时候就是我就把生活费，就是家里给我的生活费，我就是压缩我平常的开销，
嗯，
然后就是直接买音乐季的票这样、
嗯、
然后我那一年我刚讲的那些我都有去、
嗯、
然后甚至山海豚，因为山海豚它是比较它在台中啊、
嗯、
然后它是比较它就在洲际棒球场旁边、
嗯、
然后它是属于比较重摇滚的音乐季，就是它这个音乐季 请的团队比较多会是金属啊、
嗯、
然后吼腔啊、嗯、朋克就是会比较重，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就没有揪想要揪人一起去、
嗯、
所以我就自己去、
嗯，
但是自己去两天也玩得蛮开心的、
嗯、
对，然后那怎么讲，我觉得啦，音乐季它就是一个如果你喜欢独立音乐的人啊，或者是你喜欢那种自由感的人、嗯、就我觉得音乐季你在音乐季里面你会感觉到你好像尤其是未来可能出社会工作之后，因为很多人其实工作他如果有特别喜欢一个音乐季，那他可能每年固定的时间他就会排可能排假、
嗯嗯、
或者是那两天或那三天他一定要把其他的事情都支开，他要去那个音乐季，因为你在音乐季里面的那两天三天你可能会觉得你是完全是你置身在另外一个世界，然后他就是非常的美好、
哦、
这样你可以看很多你喜欢的团或是你没有看过的团，然后会有一些文创市集啊，然后还有还有一些餐车啊，那种食物，就是你会觉得就是很自由啦，就是很自由。然后尤其是这几年开始会有一些音乐季，它推崇跟自然共存，
嗯，
像是就我们在地，我们埔里这边盐氏牧场现在就固定每年都会有无限自由嘛，然后它其实是两天一夜的活动，那其实大部分的人买两天的票，他都会一起在直接在场地里面露营
哦，嗯，
对。然后尤其是因为他办在盐氏牧场这个地方，他本身就是一个露营区，
嗯，
所以就是真的很森林的感觉。然后刚好去年有买一天的票进去体验这样，然后我觉得他蛮好的，因为我目前在我个人心中，我最忘不了的音乐季就是我们大二那一年在我们学校办的
游牧，
对，游牧、嗯、那真的是我活到目前虽然也才二十几年，
嗯，
就是人生最快乐的两天就是游牧那两天，对啊，因为真的太棒了，我觉得他那个团队把他规划得很好，真的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要去形容他的话会花太多时间、
欸、我算是个外行人嘛，但是就我的解读，有音乐季这种东西，就是他就是给，是不是就是给你个平台，然后就是一直会有团嘛，团在上面表演嘛、
嗯、
然后有很多一些周边的摊贩，就是感觉很像去逛一个园游会加演唱会的感觉，可以这样形容，
可以这样形容啊，就是他蛮像这样子啊，
因为其实我没有参加过音乐季，
而且你知道吗，其实去音乐季啊、
嗯、
你不一定要看表演，
嗯，
因为现在的音乐季其实它都蛮多元的，它可能除了你会有的就是表演嘛，
嗯，
那、啊、他可能会结合其他的东西、啊，
嗯，
像是可能他会再找剧团或是什么之类的，哦、当然是比较大的规模，他比较会这样搞，
嗯、
就是所以说，其实很多人去音乐季，他不一定要看乐，
不一定只是音乐
看乐团表演，嗯、他或许他只是就是就三五好友然后去，然后他们不是为了要听表演、
嗯，
他们可能是坐在离舞台比较远的那种草地、
嗯、
观众席，就是。音乐就变成他们只是当背景音乐，但是他们是在叙旧，因为音乐季最重要的是什么？啤酒。那大家就其实会喝酒，然后听音乐，偶尔听一下音乐，啊，聊自己的天。
其实，
所以音乐季就是这么自由。
其实我听你这样讲，我有一个类似的经验，也是在一个活，也是在一个场合，也是在一个活动，只是它不是音乐季。等你分享，我再分享我。我突然联想到这个东西。
哦，你好，那你先记着好了。
好，我先记着。
好，其实我今天这一集提到音乐剧，好像没有，我也没有要讲太深了、
嗯，
因为我自己也不是说那种很资深的
乐，
因为最近刚好就是大港办完嘛。
嗯。
那今年大港就是有一个状况，因为去年停办，那其实大港它已经算是高雄
历史
在地的一个对一个指标性的音乐剧、
嗯，
就是它等于说，就是对像我的话，就是它等于是像游牧这样的一个存在，在我心中。
嗯嗯、
那它在。他有一个自己的客群，
嗯、
就是每年就是他一定要去大港、
嗯嗯嗯。
他去年停办一次，那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很无法接受、
嗯。
所以今年大港一回来，
大爆
啊！他门票秒杀、欸
嗯，
我还没看过哪个音乐季门票是秒杀的、
嗯嗯。
你知道我19年我买大港的票、
嗯、
是那时候大港开唱也是三月底、
嗯，
然后好像一月还二，因为这他大港的票好像是大概前一年的，好像
年底
11月前后那边就会卖、
嗯嗯，
然后像这一次的话，就是他一卖就秒杀了，就没了，就没了。
是不是也有黄牛在？
对啊对啊，有人会、
嗯、
有人会去这样啊，但当然不鼓励这样子、
嗯，
不鼓励这样子。然后大家其实也不要去买黄牛票，你让黄牛没赚头，他以后就不会这样搞了嘛。所以真的怎么样都不要去买黄牛票，这跟看棒球也是一样嘛。对、啊，
其实我要讲就是看棒球。
你要讲就是看棒球。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细讲看棒球。
好，
刚刚讲到哪？好，然后今年，然后我那个时候2019我看大港的时候，我是已经大港是三月，然后我好像在一月底二月初快要过年那边的假，然后那时候才突然就是某一个冲动来了，就是啊我要去大港，
嗯，
然后我就很就是我们就很随性的就到超商里面。然后就去 iPhone， 慢慢按，慢慢按，慢慢按就有了。但今年就没有，就这一次就没有这样子。
嗯、
这一次你在那边抢，你还不一定抢得到。
嗯，
对啊。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啊？所以我刚才说我不是很资深的那一种、
嗯，
所以才扯到这个。
嗯、
那我今天主要想提音乐季，是刚好就是连接到我刚才有提到我那个时候的心路历程，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要做，要把握当下。
嗯，
像你看19年。好，我去到大港，然后隔年你看你是不是停办？哇，如果你刚好隔年才存到钱，还是怎么样的？你想要安好去哇，结果那一年没有大港，然后还有山海豚，去年也是因为疫情，去年原本规模要拉的比我去的那一年还要大，
嗯，
他拉到三天，
嗯、
然后国外团那种国外大团要请更多团，
嗯，
就疫情大，那国外的团也都进不来了、
嗯，
所以到本来决定要延期，但是后来还是取消了。对，山海豚，你看我抓到一个，然后再来，这个应该是多数人心中的，不知道要怎么讲，可能有人会很想干掉，可能有人会觉得莫名其妙。觉醒 wake up， 那当然我19年去的那一场的觉醒，它有非常多需要检讨的地方、
嗯，
但是呢，觉醒现在也消失了，你知道吗？也没有了，
嗯、
因为那个觉醒的创办人，他就是一些行销的操作不当、啊
嗯，
所以变成说他直接背超多债。然后他直接跑掉了，
跑路，
他直接跑路。他现在在哪？他现在在干嘛？在哪？我其实也不太知道。
嗯、
对啊，你看那觉醒这个也没有，他也是嘉义指标性的，也是很大型的那种音乐季、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19年刚好都让我有抓到他们这些音乐季，所以我觉得你把握当下真的很重要。
嗯、
然后这也影响到后来啊，就是我后来真的决定好好振作起来，然后加入乐音社啊，组团，然后或者是。我想要考重机驾照、
嗯，
然后我想要去原乡部落当客服老师代班、
嗯、
打工，我这些我都就是
想到就
直接就是不管其他的，
嗯、
就是 就是都灵。虽然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态度好像已经又没那个时候那么积极哦，所以刚好录这一集又要再勉励自己一下，社公司啦，
嗯，社公司要读了啦，
要读了啦，社公司啦，好不好？今天那个第一次的已经放榜了。
哦、oh, ，真的哦。
对对对，今哎、欸，不知道是今天还是、
哦、
还是这几天，多少多少，本来就没那么快啊。
哦、
oh. ，好像没那么快啊，对啊。
好啊，
刚才讲的一个很起劲，讲到刚才还讲到什么？
重燃的热情，你说想到什么就要去做的热情。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会一直，你的那个力量能量不会一直在那里。嗯，对，
要一直去补强。
对对，没有，你要一直就是督促自己啊。嗯、啊，当然，你自律做得够好的人，可能
没有这个问题，
就已经变他非常很、嗯、就习惯成自然、嗯。而我是还没有啊，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我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的我自己的那个怎么讲，那个冲劲，
嗯，
还算蛮有的了，
就是想要在、嗯、觉得那时候的自己还不错。
对啊，所以对啊，对啊，所以那时候想要做到的，我现在都做到了。嗯，对，觉得还不错。哦，可是我刚才不是讲的很起劲吗？
嗯，
然后我好像突然想到一个什么，就是突然啊，我想到，我跟你讲，我现在分享完这个经验，我们这一集就差不多告一个段落。
好好好好好。
哎、欸，等一下，可是你还有棒球，那我们这一集反正第十集嘛，
嗯，
录长一点，录
长
一点，
嗯，
好。好，我刚才讲到我在大二升大三的那一个暑假，
嗯、
我有去原乡嘛、
嗯，
去原乡的部落，然后去应征那个家福中心的
老师，
客服班的老师这样、嗯。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去面试嘛，我去埔里的家福中心面试。然后那时候面试我有三个社工，对，有三个社工。然后他们就是先问一些问题啊，就是你有没有相关经验啊，对啊，然后你对于带这个客服班有什么期待、啊嗯、或者是你有什么特别的一些
想法，
对，想法
才艺
等等、
嗯、
可以规划一些课程等等的这些东西、
嗯、
就是前面的面试的内容啦、
嗯、
然后最后时间差不多的时候、就有一个社工他就问我说，好，那如果今天给你最后一个机会，那 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理由，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录取你、
嗯、
因为其实我后来才知道这一个职缺啊，我们这边大部分的大学生都抢蛮凶的、欸，
嗯，
就最后有幸就是被录取了这样。So, 你知道我那时候讲了什么吗
？Yes, so I want, I want.
你想知道对不对？
I want
know. 我那时候怎么讲？我跟你讲，我那时候是这样子的，那时候面试的时间约在下午两点，
嗯，
嘿、hey, ，然后我那时候还住在宿舍，我那时候还住学校宿舍，
嗯、
然后其实我中午有睡觉，
嗯。
那其实我去面试的时候，我的精神是没有在一个就是很清晰，还是很
就飘飘
很怎么样的状态、
嗯？
对，就是好像有种没在惊的这种感觉、
嗯，
就无意识的状态、
嗯
嗯。但他一这样问我，然后我就想说，这时候一定要讲一个屌的。然后我稍微只想了一下，我就说，嗯，那如果我讲的很浮夸，可以吗？
嗯，
他说，哦，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你讲，你讲。然后我就说。我就有点淡，我非常淡定的说，就是你们如果不录取我的话，我也不知道你们可以录取谁。
哇，是可以，是耶！
而且我当下讲完，我一点心虚感都没有，
这已经是一个自信爆棚的状态。
无意识啊，无意识的自信爆棚啊！然后你知道，他们听完就是三个人都。然后想当然
就录取，
加上我有那些经验的辅助嘛、
嗯，
所以就是录取了。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很多时候都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嗯、
就是你其实看我也不是无时无刻好像都干嘛散发光芒、散发什么、
嗯、
没有啊，就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你跟一些你崇拜的人比，还是你觉得人家怎么样，都还是觉得我干、哦、人家很好，然后怎么样。
嗯，
那其实你回到你好，你今天你自己在手在行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你还是要相信你自己有的那些东西，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没有多花什么心思在做思考，我当下要怎么回答，
嗯，
它就是一个我很纯粹的从心里面直接 打出来的一个、嗯、一个力量，所以我是相信这种东西存在的。
哦，
对，
厉害耶。
嗯，那当然现在快要毕业了嘛、嗯，所以其实是希望未来可能在求职的话，这个力量可以再跑出来。欸、其实我刚刚讲这个无意识的东西啊、嗯，我忘记我是在 IG 的那种推荐贴文看到，那种 有一个研究数据、欸，也不是研究数据，就是有人在分享说，大脑的无意识这个状态，可以让你把很多事情做好。我忘记在 IG 的那种推荐贴文看到，还是我这一次寒假我去云林找你的时候，在那个虎尾的成品翻到的书，有点忘记了。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做
一
下研究。
好 ，OK。
我们也有素材了，好不好？ Talking Book 准备要来了。
Talking
Book 准备要来了。
OK。
好、啊，那我今天的部分我已经讲超满了。啊、我们最后再来聊一下，你刚刚讲到，其实我现在知道你要讲什么了。
对啊，
棒球嘛。
没有，我也只是补充一下，就是你说。
对啊，那就是
一个，就像其实我也讲一下我进球场看球的心路历程好了。其实我以小时候就很喜欢棒球嘛，但是小时候就是没有那个能力自己去球场嘛。
对、嗯。
就是你要去，还是得拜托爸爸妈妈。
哎、欸，可是斗六有棒球场。
有，但是就是
小时候会常去吗？
不会，因为其实那时候也没有弄，但是有去过几次啊。啊，我要讲的就是那几次，就是有一次，这就讲到有点伤心了。有一次，我国小的时候很喜欢一个投手，叫廖宇成，黄金潜水艇。但他现在不见，因为打假球。反正那时候我就很喜欢他。然后有一次。好像怎样，就是我爸给我的条件我有达到，所以我就
可以去
看球，然后那场我就很兴奋，然后我就去看，然后整个就是那个时候虽然能看到球是很激动，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看到喜欢的球赢，而且那场又有赢球，然后就觉得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好像电视上看的比较清楚，我就又没有特别想去现场看了。所以应该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没有很常去。然后后来，我就又隔了几年没有看中职，因为打假球的关系嘛，也是伤透我的心。我就想说干不看，然后不看了几年之后，某一年，恰恰说要退休了。
哦，所以
然后我就想说干，这个我
他是模范呢、欸。
我就想说。我不管，我就是要看，我不管。然后，
所以其实你也是这几年因为恰恰的关系，所以才又再进到球场。
对，
等于说我已經在这之前你也其实很不、哦，我以为你是那种有钱有闲就想说会想要去现场看。
但我现在的话会哦、喔。
哦，
反正就是恰恰因为恰恰我就买了，我那段恰恰的，因为恰恰就进场看球三次，然后我就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觉得。我干，现在很酷哎，
不一样啦，
就是啦啦队，就是你就看到每个人、
哦、原来是啦啦队的部分，
没有，不是我讲的不止啦啦队，就是看到几个漂亮的女生嘛，然后就在那边扭来扭去，就很养眼啊，然后就加上他现在每一个就是一到九棒，以兄弟而中信兄弟而言。他一到九棒都有每个球员自己的欢呼口号
哦，你是说？
然后你就看到那个队长在那边跟着喊，然后全场就一直加油棒，然后那种感觉
很震撼
的、啊、哦，那种感觉是真的不错。
那我知道了，这个对于你来说的那种感动，那种喜欢，就跟对于我可能在乐团表演的现场，然后全场的观众跟着一起
摇摆，
干嘛干嘛？
对，我
就很类似，
对，
所以你刚才才连接到
对
这个经验嘛，
然后。我就想说，干，那个氛围是真的不错，而且讲到你说那个什么音乐季有摊贩嘛？
对啊，对啊，对啊。哦，
球场也有美食，
上面会有热狗啊什么的什么的。
然后重点，你说有啤酒，
对啊、
球场也
有
卖
啤酒，对
对
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我就突然想到，干，你讲的这个。我也很有感触，只是我不是音乐季，我是在棒
球
场的这部分。
棒球场，其实我很理解。你继续说，你继续说。
然后就因为第一次这个，真的有 真的有开心到，然后我就陆续去了几次，然后我就真的觉得
以后
所以
的话就要再，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他开启有这个契机，又重新开始看中华职棒。不过我原本已经好几年都没有看中华职棒，我就看到、
哎、呦
看到中华职棒新闻就说干娘是傻小，我们不想看。然后这几年就是还会主动关注，加上今年又魏全龙回来。我就整个高潮了。
对啊，我觉得中职真的是至少要有个五队，不然你这十几年就那四队在打，到底是哦，
真的不好看，真的不好看，
就没什么刺激性呢。
对啊，
就这多一队，我觉得有差、啊。希望未来可以
再
有更多的企业愿意去好好的经营球团，让中职的队更的那个队伍越来越多。
你知道韩国有几队吗？
我不知道，
韩国有十队。
那也很好啊。
对啊，
啊 ，MLB 是30嘛
？MLB 那个差太远了，我们就
啊，对啊，对啊，
那自己
也是
自己近一点的比较好，
也是啦，
对啊，
我对啊，希望中职可以再多个几队，
对，这样会更精彩，更好看。
嗯，
对啊，其实我也没有想讲什么，就是你
我刚刚讲的音乐季之余，对，带给我的感动，让你想到棒球
棒球场
棒球场现场带给你
的感
动啊，对啊，所以。好啊，我们毕业前赶快 找一个不错的比赛。
好啊，
直接去看。
没有啊，那个、啊，
我觉得在棒球场喝啤酒看棒球，应该也是很享受的事情。
很享受，
就是跟我看音乐剧的时候喝啤酒，然后看表演也是一样的。
而且你有讲到一点，就是，看音乐剧不一定要看音乐，你可能。
哦，你说
自己聊天，
很多人买票进棒球场，他也没有很
就是享受那个氛围。
嗯、
啊，我跟你讲，我就是有一个国中不错的朋友，然后也是好几年没有联络了，我就
突然找他看棒球，
不知道哪天想到，我就想说啊，不然约他看看好，而且他说好，我们两个就去棒球场这样，然后吃东西，看看球赛，这样聊是非，那个真的是很 enjoy， 那个真的是 very wonderful，那真的是。Beautiful memory，、啊、我的公鸭小，
就是很棒、啊，
很棒，
就是
很棒，
很
棒，对对对，
不要用什么其他很怎么样的形容词，他就棒，
对，
他就棒。但我觉得对，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嗯、像我可能音乐季好了，虽然说我现在暂时不会想要特别再去音乐季干嘛，因为其实音乐季它还蛮耗体力，
嗯，就是要一直跳
一
直跳一
整天的、
啊，
没有，你要不要跳是个人意志啊，你要那是一整天的、
啊
嗯，就不像说你专场，你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就结束就结束了，对啊，还是题外话，我想说每个人他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像我可能是音乐季，你可能是棒球场，啊，有的人可能他喜欢的场域可能是展览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对啊，我觉得
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精神食粮、
啊，对，粮食，
那
精神粮食，
对，
对啊，我觉得去找到一个自己的这样，然后好好珍惜它，
嗯、
啊，有机会的时候就把握。
欸、
我觉得，因为其实你知道，人生
苦短啊，
就是最后图的就是快乐的生活而已，没有要追求，我自己认为啦。
欸、这就讲到我之前前阵子 IG 有放一段话，
嗯哼，
欸、我记得我是放什么，人生反正都要过。然后
那就快乐过，
那就反正就
快乐，
就是快乐过，
对
吧、
啊？不要花太多时间在悲伤等等。但我知道这对很多人来说，但目前对我来说也是啦。就有的时候，其实悲伤真的来得很快，或是负面的东西来得真的很快。那虽然说我们希望可以能快乐，当然是快乐。
嗯，
那我觉得我们也不是说。我只要快乐，然后悲伤的东西我都要排除、
嗯，
我就也不是这样子，就是人活着追求快乐，然后也有一个很大的功课要做，就是学习去跟悲伤、负面的东西相处，
嗯，
然后化解它之类的，
嗯，
对啊，我觉得不是单纯为了追求快乐了、
嗯，
就是怎么样跟自己的情绪共处，这也是我也还在努力做的一件事情的，我觉得。这一两年我有在调整，那我觉得调整的还算蛮有的，对啊。
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有一些部分还要再加强，比如说送 Uber 的时候盖子没有翻好就自责一个晚上之类的。就是远有一次，就是远有一次啊，他送 Uber 的时候，然后他就去送一单，然后他说他因为没有固定好那个轴，然后让轴翻了。然后那个客人拿到的时候就有点小小的一点点不开心这样，然后回来就自责一个晚上，他就在那边不开心在那边自责，是不是 这种情况是不是要改？
你偷爆我料哎、欸！然后我觉得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对这个工作的一个自我要求了。
但是事实上就是
你觉得太过了，就是
对啊，
太过了。
嗯，
好了，我再想办法调整一下。
对啊，当然
对啊，所以我说当然
我也是很多要调整的。
对啊，对啊，对啊，
我也是。
我跟你讲，我前阵子我好像大三的时候，某一天我就悟出了一个句子。根据我们研究法的中道老师他讲的一些东西，他说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资源的分配跟再分配的过程。
嗯，
那我自己觉得那个时候我大三的时候突然照样造句，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不断修正、不断调整的过程。
哦，这也好像有听过类似的话。
我是自己有想到，但是可能这个类似的东西本来就已经有人讲出来了，
能体悟你，反正你自己体悟到就对了，
对啊，不断修正、不断调整的过程，
是啊，是这样没错、欸。
怎么觉得今天这一集没有什么规划，但是好像也讲了蛮多内容，甚至又要50分了。
但是我觉得这样可能很少人会听得完，可能就听了10分钟的时候，干他们自己在公阿小，然后就划掉
了。没关系啊，所以听得到这里的这个，我们就要珍惜了。
对啊，
就珍惜好不好？那而且今天莫名其妙的这样杠下去，然后就刚好又收集到很多未来又可以多做的素材。
嗯，
第十集啦，所以这一集。比往例长一点，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以半小时为主了，对吧、啊？所以这集稍微长一点，还是没关系。你听到这里的话，我们诚挚感谢你。
对，诚挚感谢你。
可以敬请期待我们的下一集。好，
好，
所以差不多到这边，
差不多啦。
对、啊，但我们今天这些我们自己悟到的一些很粗浅的内容了，就是供大家参考参考。
嗯，
对啊。
欸、其实我们自己也横跨蛮多范围，从国中时候智障的事到现在这个，
对啊对啊对啊，我们还是有潜力的了，
对啊，还是有潜，
要自信啊，
要自信，
那个自信要拿出来、
confidence ，
就跟面试的时候一样。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
，OK，
好了，我们
下次见，
下礼拜见，
拜拜，
拜拜。